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十章七节到十一章十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十章七到十二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一举一动都奉神的命，这个是不是神的命令来的？根据圣经记载，神应许加添给他百姓有力量。我们与神的关系亲近，他的灵就令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无惧于障碍重重。我们如果远离了神，那力量的痊愈就会被切断了。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应许再次带领百姓走出被奴役之地，神亦都必定引领我们走向永生。这一幅从埃及和亚述归回的图画，象征百姓将会由所散居的国家归来。埃及和亚述勾起了百姓做奴隶和骨肉分离的种种回忆。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在我度过生命当中的苦海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能够感受到神在我的身边呢？这里讲的苦海是指红海，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奇迹的所走过的大海。以色列人会继续得到神奇妙大能的保护，就好像他们再一次从埃及和其他地方归回一样。读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或者有人会说，这段经文提及到等待宰杀的羊，是很可怜的一群，我会不会都属于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呢？神让撒加利亚做一个牧人，专门牧养肥壮待宰的群羊。尼赛亚将要在政治和属灵生活混乱的时期来到去牧养属神的百姓。至于这些肥壮待宰的羊，就是代表着神的百姓，不过他们都是贪婪，满心恶欲，正是等候神审判的来到。在第十一章提及两种牧人，耶稣亦都用过这种比喻。在这里，神让撒加利亚去担当两种不同角色的牧人。第一种牧人显示出他所牧养的百姓是怎样去拒绝神，而神亦都将会怎样拒绝他们。至于第二种牧人，就显示出神怎样将他的百姓交给邪恶的牧羊人。没了牧羊人，羊群就会失去保守，亦四散分开。撒加利亚拿了两支的牧羊杖，取名为荣美和联索。 他截断了第一根荣美杖，显示神和百姓所立的恩典之约已经被毁了。他又截断第二根联索杖，显示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情谊已经破裂。十一章八节提到的三个邪恶牧人是指假先知的，神知道他们不适合牧养他的百姓，所以就除去他们。神说要废弃他的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不是重复强调过话他永远不会废弃他的约的吗？那我们要知道，有条件的约和无条件的约呢，两者是不同的。神不会废弃无条件的约，至于有条件的约呢，就要看人的回应了。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说的是有条件的约。神应许保护以色列人不受到仇敌的攻击，但是这个应许的大前提就是以色列人必须信服神。而当他们不信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拿走他的保护。这个就是神说要废弃他的约的意思了。新约圣经亦有记载这种的例子，例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神应许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一个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来的。一个晚上在一个特会当中，有两个牧者坐在讲台上边。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姊妹来到，带领聚会的牧师就话给主讲的牧师听，这个姊妹呢以前都是很爱主的，不过后来呢她就追求世俗，好几个月都没来聚会的了。那一晚呢，主讲的牧师她所讲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散会之后呢，这位姊妹好嬲咁嚟揾呢个主讲牧师，同佢讲：你点敢喺呢度继续话？如果你奉主耶稣嘅名祷告，无论求乜嘢都会得到成就啊！牧师呢就即刻叫姊妹嗱坐低先，慢慢好好咁讲出你心中嘅问题啊！于是姊妹就说了，几个月前她爸爸呢、病危的时候，医生在爸爸的房间那里、照料着她爸爸，而姊妹呢就跪在客厅，正是用着这节经文的应许来到祷告，奉主耶稣的命求神医好她爸爸。但是没多久，医生由房间出来告诉她，她爸爸已经过身了。姊妹就跟牧师说，所以你以后不要再说神会信守他的应许。不过牧师就很冷静回答他，姊妹，你有没有读下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怎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姊妹，如果你一张属于人家的支票，你现在想签那个人的名来到兑现支票，结果会怎样？姊妹就说，那是伪造文书。于是呢，牧者就请他注意这节经文了，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姊妹啊，你做到了没有？这个时候呢，姊妹呢面都红了。牧师就解释了，姊妹现在做的事就好像去兑现一张属于别人的支票一样。信服神是爱神的证据，这个应许是给那些爱神的人的。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一节说，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是指那些确实遵守神的说话，相信神话语的愚民。信徒最基本最紧要的就是相信神的说话。如果你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说话，那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我们必须先要相信神的说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坚定你的信心。 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人会带有一些疑惑，觉得有些内容很难令人相信。我以前都是这样，不过现在我不但相信圣经是神的说话，我还知道这些就是神的说话。因此我才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讲护教学。我知道这些道理都是有必要的。感谢神，有很多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喜欢讲护教学。在我出来服侍的最初两三年时间，我都经常讲圣经的真实性。不过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有一位牧师跟我说，如果你后院有个笼，笼里面养着一只狮子，那你会不会请一个警卫守住这个笼，去保护狮子不受猫咪的攻击呢？不会，你要做的是将个笼打开，让狮子来保护自己。那这个例子很好啊，后来我当然照做了，我打开圣经的大门，让神的说话证明自己的真实。我不需要捍卫神的说话，就好像不需要保护狮子不受猫咪攻击一样。我只要诚实地传讲圣经。撒加利亚说，困苦羊就是指愚民当中的愚民，即是相信神话语的人。他们的后裔将会出现尼赛亚，很多国家会拒绝他，只有少数的愚民会接受他。因为以色列国拒绝尼赛亚，所以他们是要受审判，而百姓就会四散到世界各地。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记载，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根据马太福音第26章15节和27章3到10节的记载，加略人犹大就是以30块钱出卖了耶稣基督。之后人就用这些钱买了饶户的一块田，用来埋葬外乡人。那整件事如实地成就了这个预言。这个是令人惊讶的预言，亦都以最惊人的方式来到应验。马太福音26章14到15节记载，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这个正正就是撒加利亚所提到的价钱。祭司长不愿意给多，另一方面我亦都怀疑犹大可能都不满意这个价钱。撒加利亚在这里记载，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马太福音27章9至10节就记载，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饶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你看看耶利米书18章1到4节所讲的预言呢，是引用撒加利亚书11章12至13节的，这样就要归功于耶利米了。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耶利米书是公认的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书。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饶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饶户了。撒加利亚要求众民给他公价的时候，他们给了30块钱，这个是一个仆人被牛撞伤的时候所得到的赔偿。加银跟住呢就丢俾咗饶户，咁就预言咗犹大出卖主之后所做嘅事。 雕给摇户，可以译做雕进前夫。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发音是接近的。在马太福音27:6-9那里，这两个意思呢都可以用得到。圣殿的前夫不但放十一奉献以及献给耶和华的宝物，亦都成为个人的银行。摇户和圣殿有关，因为献祭的礼仪不断需要新的器皿。可能呢有些类似摇像工会的人在圣殿那里担任小官职。根据耶利米书18:6-19:1的记载，耶利米在讲道的时候是可以指出摇像在哪里工作，又在圣殿附近买到瓦的樽。所以这两种读法呢其实都有意义，不过都没办法表达出上下文那种讽刺的意味。这里提及到他们所给撒加利亚的那一笔价钱，各种译本的含义呢有所不同的。前夫这个读法是来自叙利亚的译本，不过这样似乎就是出于一位机灵的文士的手，将这一种的读法调整翻译成为他认为合乎民意的用字。耶尤米的拉丁文译本就建议译做雕刻家，但是这样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很少这样用到的。有一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就指出，希腊人认为这个字是指创办人。还有学者将这一节经文和士师记17:4相连，因为那里提到用200舍克勒铸成一个偶像。比较之下，30舍克勒就只能够做一个小雕像。这位学者认为这里的讽刺意味乃是在于以下这个细节。如果他们不要耶和华的牧人来到管理，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拥有用这些银子所做出来的小小的神明偶像。这一段呢是相当难解的经文来的。用这种方法去解释呢似乎就很真切，也都很有意义了。因为摇户其实是指塑造者，不单止可以指摇像，亦都可以指铸像。而且除非是让神来到带领我们的事，否则呢我们就必定会依靠钱财的利益来作为引导的。撒加利亚说，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雕给摇户。有学者就假设，如果圣殿里面有铸造厂，目的呢就是将金银这些贡物呢融化了，将这些金属储存在一个瓦器里面，就好像波斯人所做的一样。美好的价值，有些译本翻译做豪华的价值，意思是昂贵的价值。你总会听过有人说这些东西很贵啊。这个就是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说的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的意思了。30块钱只值这些钱，他们为主耶稣只是肯付出这些钱，他们都不愿意多给了，只肯给30块银钱，实在是很廉价。而犹大他又怎样处理这30块钱呢？关于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雕给摇户了这一节经文，学术界是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解经家认为雕给摇户应该翻译做雕给师傅，犹大入到圣殿将钱抌在那里。但是马太福音27:6-7就记载，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其实撒加利亚已经讲了，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雕给摇户了。这样绝对不是意外，而是圣经里面最惊人的经文之一。什么是摇户的田呢？就是属于摇户的地。他要将泥土放在一个转轮上面， 然后制作一些罐、器皿或者是花樽等等。如果泥土不按照它的意思去做出想要的形状，窑匠就会将整块泥从这个转轮上面拎回来，扔进去窑户的田里。那就表示这块泥土的土质不好，做不到好的器皿，要变成废物地处理，要扔的。在耶利米书的预言当中，神将自己比作窑匠，神将泥土就比作人，将泥土放在窑匠的转轮上面，要做出神心目中的器皿。但是呢，泥土就要对神降服的，不听话的泥土会被扔到窑户的田里面，神不需要这样的泥土。基督只是值30块银钱，而祭司拿了这些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作为埋葬穷人的地方。他们看来好像很敬虔，不敢将血价用在宗教的事上。主耶稣长久以来一直就是在窑户的田里面工作，他买了窑户的田，但不是用30块银钱去买，他是付上自己的所有，远超过任何的金银，用自己补血买了那块地。他付出自己的生命，买赎包括你和我在内的这些又老又旧充满破碎生命的世人。这些身体破碎，心理破碎，道德破碎，心灵破碎的人。最伟大的窑匠就是主耶稣，他拿了一块被人扔的泥土放在一个转轮上面，用它塑造出尊贵的器皿。我们都是泥土，主耶稣基督是窑匠，即使被世人所拒绝，他还是继续在窑户的田里工作。撒加利亚书11:14说，我又折断称为联索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撒加利亚随后又折断了名为联索的第二支杖，表示出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是被破坏了，犹太人之间没有了合一，只有内部的冲突。拒绝耶和华牧人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能够合一，因此第二根杖亦都折断。这里应该提一提，有学者认为这个动作意思就是指撒玛利亚的分裂，因为主前325年住在从前北国领域之内的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的人切断关系，自己留在基利心山上起了一座的殿堂。那片山坡上面直到如今还有200多位他们的后代。不过呢，这个理论当中猜测的成分太高了，可信度不大。折断第二根杖就是指折断了牧羊人和他羊群之间所有的联系。神的意思是，当你卖我，将我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废弃了我的约。罗马皇帝提多马上带他的军队前来，而你们会四散到世界各地。以色列国的尼赛亚来了，但是以色列民却是拒绝他。今日犹太人仍然是四散在世界各地。跟着下来先知撒加利亚要讲愚昧的牧羊人，讲的是敌基督。撒加利亚书11:15-16记载，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里呢是撒加利亚用行动，用牧人的器具所作出的另一个比喻。神吩咐先知拿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目的呢是要比较出好牧人和假牧人。根据撒母耳记上17:40-17:49记载，牧人所用的器具，就是指牧人用来看顾羊群的杖、光滑的石头、囊、袋等等， 根据箴言一章七节、六章二十二节、十四章九节、十五章五节、二十章三节，以及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的记载，愚昧经常是指道德的邪恶，或者藐视智慧和粪秽的人，还有就是犯罪作为戏耍的人，喜欢争闹的人，理应受惩治的人，以及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的人。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三节到四节所说，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这里的一个牧人就是象征着末世要出现的敌基督者。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